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首先，谢谢弟兄姊妹的带导，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我们今天该阅读《撒母耳记下》第19章到21章，主题是大卫回耶路撒冷。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救主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又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学习主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的学习，赐福给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19章，我们今天要阅读第19章到21章。那么我们上一课呢，我们读到了亚沙龙的死亡。当大卫听见他的儿子亚沙龙死亡之后，那么他就无法接受这一个现实，所以他就上城门的楼房上去哀哭。那么大卫呢，他是一面上楼一面哀哭。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得胜的军队他们凯旋而归的时候，那么他们本来是非常的高兴的，但是啊，当他们走到了城门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见大卫王来迎接他们，没有庆祝他们的得胜，那么甚至于呢，他们听到了大卫王的哀哭。所以这个时候呢，众民的喜乐就变为悲哀。所以圣经在第二节到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所以本来是得胜的，本来是高兴的，但如今呢，好像是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体恤他的儿子亚沙龙，但是他却忘记了上帝的公义，那么也导致他没有安慰为他征战的将士们。所以约押他就气愤愤地上到楼房上去与大卫讲话。那么在第15节到第17节就记载到了约押的讲话。那么弟兄姊妹，约押的讲话虽然是出于血气，出于肉体，但是却唤醒了大卫，所以大卫就起来坐在城门口。那么弟兄姊妹，大卫之所以听从约押的话，是因为大卫他知道约押讲的话是对的，所以这就是大卫的优点。虽然他很难过，但是呢，他却能够去听从约押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约押的责备呢是有必要的。我们要知道那一天阵亡的不单单有亚沙龙，那么还有很多的以色列人，要知道他们也是有家人的，难道他们的家人不忧伤吗？并且亚沙龙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恶而死亡，但是呢，却牵连了很多的以色列人因他而死亡。并且大卫的勇士当中，大卫的军兵当中，也有很多人为拯救大卫，为大卫而战而死亡。但是大卫呢，却只顾着沉溺在他自己的悲伤当中，却没有体会到他将领们的牺牲。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那么也包括犹大人，他们已经反叛了大卫，那么只有这些人他们是忠心于大卫的。但如果说大卫在冷淡他们的话，如果伤了他们的心的话，那么这不是赶逐他们离开自己吗？所以约押的责备虽然说苛刻，但是呢却是句句在理，而且呢也是有必要的。于是大卫听从了约押的责备，就起来下到城门口去鼓励他的将士们。那么下面的第9节到第15节就谈到了迎接大卫王回宫。 那么首先呢，是第八节到第九节谈到以色列人，他们说为什么不请大卫王回来呢？那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他们请大卫回来是因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敬畏上帝，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需要。因为他们曾高亚沙龙作王，但是高亚沙龙却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可见啊，他们只是呢需要有一个合他们意思的人坐上这个王位，但是却不是因为敬畏上帝。那么现在呢，他们要请王回去，那么其目的呢也不是因为敬畏上帝，而是因为亚沙龙死了，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来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就想起了大卫，想起了大卫对他们的好。他们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我们高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请大卫王回来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意思，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呢，我们却没有看到他们为他们的背叛叛变而认罪悔改，好像呢他们丝毫的没有愧疚一样。所以很显然，他们请王回来并不是因为敬畏上帝，而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所以很快的，他们就跟随示巴又再一次的反叛。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随上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信仰的这一个动机是什么？如果说我们信上帝的动机是为了利益，那么我们的信仰毫无价值，我们的信心呢也毫无意义。所以我们的信仰要是因为出于爱上帝，出于敬畏上帝，那么才是真正的信仰。不然的话，我们一遇到事情，我们就会灰心了，我们就会埋怨了。就像这一个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很快的又跟随示巴反叛。那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商量着要请大卫回宫，所以大卫呢就差人去对犹大的长老，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所以因为大卫他也是犹大的伯利恒人，所以因此呢，大卫就不希望犹大人落在以色列人的后面，所以他就主动的劝说犹大人请他回去。第一个是劝犹大的长老，那么第二个呢是劝犹大的元帅，就是亚沙龙的元帅亚玛撒，并且应承亚玛撒要代替约押做元帅。所以大卫呢，他劝说一个是犹大的长老，一个是犹大的元帅亚玛撒。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亚玛撒是元帅，所以可见呢，犹大的军队在他手中掌管着，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么请王回宫呢就很困难。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大卫呢，他犯了两个错误。那么是哪两个错误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等候上帝。这个地方大卫并没有等候上帝带领他回宫，而是呢他自己主动的劝说犹大人邀请他回宫，所以因此呢就导致了后面的一连串的事情，就导致了以色列百姓再一次跟随示巴反叛。那么第二个错误呢，就是以贿赂的方式应承亚玛撒代替约押做元帅。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大卫呢，他应用了政治的贿赂的手段。那么亚玛撒是谁呢？其实亚玛撒他也是大卫的外甥，因为亚玛撒的母亲和约押的母亲呢，他们是亲姐妹，他们都是耶西的女儿，他们都是大卫的姐妹。 所以亚玛撒和约押他们两个人呢是表兄弟，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卫的外甥。那么弟兄姊妹，大卫为什么希望亚玛撒代替约押做元帅呢？难道约押做元帅不好吗？其实呢，从一开始大卫就有这个想法。从最早的约押杀死亚尼尔的时候，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呢，大卫他就不喜欢约押，并且约押也违背他的命令杀死了他的儿子亚撒龙，并且呢也在刚刚顶撞了大卫。所以啊弟兄姊妹，大卫呢他并不喜欢约押，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卫呢是因为肉体的感情不喜欢约押，不是因为属灵的方面，而是因为他肉体的方面不喜欢约押。直到他年老之后，那一个时候他才真正的脱离肉体的捆绑。那一个时候他吩咐所罗门要将约押杀死，但是却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利益的得失，而是因为上帝公义的需要。所以啊，直到那一个时候，大卫年老的时候，那么他才真正的脱离这种肉体的捆绑。但是现在，他依然是因为肉体的方面而不喜欢约押。所以趁着这一次的回宫的机会，那么他就想着，一方面可以贿赂亚玛撒，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除去约押的元帅的职分。所以一举两得多好呢。所以啊，这个是大卫他现在的心里面的想法，但是呢却导致了亚玛撒的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大卫这个地方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就是没有等候上帝，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他贿赂了亚玛撒，结果呢就导致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大卫他现在的目的却达到了，于是啊，他们就请王回宫。那么在下面的第十五节到最后的四十三节是谈到了大卫回宫的这个路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所遇见的一些人。这些人分别有曾经辱骂他的四美，那么也有欺骗他的洗巴，还有米非波色，那么还有这一位80岁的巴西莱。所以主要呢有这四位人物。那么后面的第20章是谈到了四巴的反叛。那么我们首先呢来讲一讲这个示梅和洗巴他们来迎接大卫王。他们为什么来迎接大卫王呢？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罪，并且他们不能够逃避他们的罪。所以啊，逃避自己的罪，那么还不如主动的上前要求大卫的饶恕和怜悯呢。所以洗巴知道他的谎言藏不住了，因为米非波士要和大卫见面了，所以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但临时来到就查出实情。这个是箴言书第18章的第17节。那么示美呢，他俯伏在大卫王的面前，他祈求大卫王的饶恕。那么这个时候呢，亚比塞他就说，示美即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弟兄姊妹，亚比塞讲的对还是不对呢？为什么大卫说洗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那么大卫呢，他又说，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美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这个地方所运用的是他的政治的手段，因为他为了巩固以色列人的心，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卫王他要回宫，叛乱呢刚刚平息，所以大卫他认为如果杀了四美， 那么可能会引起不满的情绪，不利于他统一犹大和以色列。但是大卫呢，他却忽略了上帝的公义。所以大卫呢，这是很明显的以牺牲公义的原则来寻求和睦的生活。所以这个追求和睦，追求平安，就是以牺牲原则为代价。那么弟兄姊妹，大卫这个地方他极力的想要维护和平，避免叛乱再一次发生。但是结果呢，他极力想要避免的叛乱还是怎么样，还是又发生了。所以啊弟兄姊妹，人的方法，人的牺牲真理的原则所寻求的和睦，那么不是真正的和睦。因为没有上帝的赐福，就没有真正的和睦。结果跟随四美的那一千个便雅悯人里面呢，有一个人叫做四八，他就再一次的发动了叛乱。所以啊弟兄姊妹，大卫想极力维护的这种统一，结果呢反而又引起了叛变。所以牺牲真理的原则所换来的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那么我们就明白大卫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这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么这个和睦同居呢，这建立在真理的原则之上，那么才能够和睦同居。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那么这个和睦呢，也是建立在真理的原则之上。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保罗告诉我们，在真道中合一。所以耶稣说，你们莫想我来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和平之君耶稣到我们中间来反而是动刀兵呢？因为人喜爱谎言，因为人喜爱黑暗，就恨恶真理，恨恶光明。所以喜爱谎言的和喜爱真理的，那么就会有矛盾，就会有战争。但是大卫说，岂不知今日我要做以色列的王吗？并且向示每起誓说，你必不死。所以啊弟兄姊妹，大卫这个地方所运用的是政治的手段，人的方法，却不是上帝的方法。所以上帝还要操练大卫。那么米非波士他也来迎接大卫了。圣经在24节里面告诉我们，扫罗的孙子米非波士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米非波士真的因为大卫逃亡他很高兴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会不修理自己，不打扮自己呢？所以米非波士的这一个脚，这个胡须，还有这一个衣服呢，都证明了他很悲伤。他因大卫的逃亡很悲伤，证明了洗巴讲的话是谎言。但是大卫呢，他又一次犯了错误。他怎么说啊？他因为之前听信了洗巴的一面之词，就应承把米非波士的所有财产都归给洗巴。但如今呢，他发现自己判断错误，发现自己审判错了，听信了小人的一面之词。结果呢，他对这个米非波士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所以这个地方大卫呢，他又一次忽略了公义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如果洗巴他是对的，那么就应该剥夺米非波士的所有田产都归给洗巴。但是如果洗巴他是错的，那么洗巴不但不应该得到这个地图，反而应该受到刑罚。 但是大卫呢却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这样判了，那么你再提的话呢，就很不好看。所以大卫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但是米非波设呢却回答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取了也可以。就证明米非波设所关心的是大卫的安全。他之所以诉说这一个缘由，是因为恐怕大卫误会他，而并不是为了要这个产业。但是洗巴却不一样，洗巴之所以来找大卫，是为了要产业。但是米非波设呢，是因为关心大卫的安全，那么另外呢，是为了避免大卫误会他，所以才把缘由说清楚。所以啊，弟兄姊妹，米非波设虽然腿瘸，虽然是一个外表残疾的人，但是内心呢，却是一个刚强的、温柔的一个勇士。上帝使用米非波设来唤醒大卫他内心的这个灵性。那么31节到39节是谈到了巴西莱。巴西莱曾经在马哈念拿食物呢供应大卫的需要。那么他这个时候啊已经80岁了。那么巴西莱他和大卫呢边走边说。所以就显得很轻松。所以巴西莱并没有什么自私的目的，而是单纯的想要送王过河。所以大卫呢和巴西莱在一起讲话呢也显得很轻松。他不需要考虑什么政治上的话，就是两个人像朋友一样的交谈。那么当大卫邀请他和自己一同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巴西莱呢他果断地拒绝了。弟兄姊妹，他为什么拒绝呢？乃是因为他这个时候呢，不再希望获得属世的宴乐，不再享受属世的宴乐。因为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看得很淡很淡。所以巴西莱他只是来送大卫过河，并且让他的儿子呢，跟随大卫回去。所以仅此而已。所以啊，弟兄姊妹，上帝透过米非波设，他也不要属世的这个产业，那么也透过巴西莱，他也不追求属世的宴乐，来唤醒大卫的灵性。所以这一章呢，谈到了这四个人物，有两个人物是反面的，那么有两个人物呢，是正面的。上帝就安慰了大卫的心，就鼓励了他，那么也唤醒他的灵性。那么下面的第40节到45节是谈到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因为大卫呢而起争论。本来是以色列人他们先有这个打算请王回宫的，结果呢被犹太人抢了先，并且是大卫他促成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说，我们的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然后犹大人呢，他们也回答，他们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结果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大大的争吵。所以啊，弟兄姊妹，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南北，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他们分裂的一个苗头。我们知道最早期的时候，那么大卫作王也是首先在犹大的希伯伦作王，那么七年零六个月之后，大卫呢才在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那一个时候呢，犹大和以色列他们就已经有一些分裂的迹象，那么现在呢他们又大大的争吵。直到后来所罗门之后的罗伯安和耶罗伯安，他们就把国家分为南北两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卫他没有等候上帝的带领，而是自己呢主动的去说服犹大人来邀请他回宫，那么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 所以啊，人的智慧，人的方法，那么人的手段呢，是有很多的后续问题。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因为什么而争吵呢？因为服侍王，对吗？他们都是服侍大卫王，因为服侍大卫王而争吵。那么今天呢，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因为服侍而争吵，服侍上帝而争吵。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他们都说我们与王的关系很亲近，那么今天教会里面的人呢，他们也是这样讲，他们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好，我们比你们更爱上帝，我们更有热心。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认为自己更有信心，都比别人好。但保罗却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好，这一个是第十九章，我们再看第二十章。二十章里面谈到了示巴反叛。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呐，你们各回各家去吧。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是一个便雅悯人。所以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跟随示每来的那一千个便雅悯人里面呢，有一个人叫示巴。因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大的争吵，那么示巴呢，他就站起来并且吹角，那么于是呢，就发生了叛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他因为没有等候上帝的带领，用人的方法让犹大邀请他回宫，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他极力的在示每面前维护和平，以免引起叛变，甚至于他说不杀示每，结果呢还是引起了叛变，而且是跟随示每的那一个便雅悯人引起了叛变。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想极力避讳的，但结果呢却偏偏出现，这是因为人用了自己的方法，却没有用上帝的方法。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那么这一个都离开大卫呢，就意味着十一个支派他们都离开大卫跟随示巴，那么只有犹大支派呢，他们紧紧的跟随大卫王。那么这一个时候大卫呢，就差遣亚玛撒三日之内招聚军兵。弟兄姊妹，为什么是吩咐亚玛撒而不是吩咐约押？这可见啊，这一个大卫王已经让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结果亚玛撒呢却过了期限。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过期限呢？我们要知道约押的影响力，所以亚玛撒想在约押的眼皮子底下招聚犹大人是相当的困难，所以呢他就过了期限。那么既然亚玛撒过了期限，那么大卫王就果断地对亚比塞说，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依然没有让约押，而是呢让约押的兄弟亚比塞。其实这两个兄弟啊，大卫都不喜欢，但是呢用亚比塞总比用约押让大卫舒心呐。并且大卫也知道要趁着很快的速度就击败这一个示巴，就是趁示巴还没有招聚起以色列的军兵之前，还没有成气候之前，就把示巴给消灭。但是亚比塞和约押他们来到了畸变的大磐石那里，圣经在第八节，那么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约押就故意的让刀从鞘内掉落，所以刀就掉在地上。那么约押呢，他就假装用左手捡起刀来。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用左手呢？因为一般来讲人都是用右手，所以左手捡刀 那么亚玛撒呢，他就不会特别注意。约押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结果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约押假装与你亲近，结果呢刺你一刀。那么曾经啊，他也是这样把亚尼尔给杀死的。所以后来大卫让所罗门杀死约押，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说，因为约押杀死了两个无辜的元帅，就是比他更好的元帅。那么这个时候亚玛撒死了，那么亚玛撒遭拒的那些兵丁怎么办呢？那么十一节，有一个约押的少年人，他站在亚玛撒的尸体旁边，对众人说，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于是呢，众民就都跟随约押。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少年人很聪明啊，因为他把忠于约押和忠于大卫联系在一起。请注意他讲的话，他说，谁喜悦大卫，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乃是一种概念的混淆，把约押和大卫同时提到，那么就能够混淆人的一种概念，好像跟随约押就是跟随大卫似的。所以这个少年人呢，他利用了心理学来让众民都跟随约押。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智慧上帝并不喜悦，因为并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因为是混淆概念的，乃是属于似是而非的一种道理。那么这个时候呢，众人都跟随约押去了，所以约押又恢复了他元帅的位置。所以啊，大卫想对付约押的这个元帅的位置呢，是相当的困难。那么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是谈到了四八的死亡。那么当约押围困亚比拉城，要攻取亚比拉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智慧的妇人。圣经在第十六节，他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第十八节，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然后呢，在第十九节又讲，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灭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那么这一个妇人呢，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亚比拉城都很聪明，而且我们是忠厚的，爱好和平的，所以你为什么要攻城呢？你可以把事情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必知道该怎么样去行。结果这一个妇人啊，就把示巴的首级扔给了约押。于是呢，反叛就结束了，约押就回去了。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约押找了一个提哥亚的妇人，劝说大卫让亚撒龙回来，拉开了叛乱的序幕。那么这个地方呢，谈到了亚比拉城里面的一个智慧的妇人，他把示巴的尸首丢给约押，那么就终止了叛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叛变的开始是始源于一个提哥亚的智慧的妇人，那么叛乱的结束呢，是结束于一个亚比拉城的一个智慧的妇人。那么这两件事情呢，也都和约押有关系。那么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是谈到了大卫他国家的一个行政组织。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谈到大卫国家的一个行政组织呢？ 因为是叛变刚刚平复，就是叛变结束了，所以因此呢要重新的提一下这个国家的一个组织。那么这个呢可以对照第八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第八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大卫刚刚做王之后，上帝使大卫得胜，那个时候的国家的一个组织。那么现在呢是因为反叛被平复之后的国家，恢复之后的一个国家的组织。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四节里面谈到的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所以这里面谈到了一个掌管服苦的这样的一种职分，因为这个职分呢之前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谈到了这个职位呢？这个呢是因为要建立国家的一些事工，比如说建造什么，或者说修一段什么路，所以这些工程呢都需要很多服苦的人。那么这个方面呢也说明了大卫的统治之下，国家正在不断的昌盛，不断的强大，所以因此呢需要很多服苦的人来帮助国家的建设。那么另外呢也说明的一个方面，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有很多人就开始为大卫服役，而且随着以色列国家不断的发达，那么工程呢也越来越多。那么到了所罗门做王的时候，那么工程啊就更多了，还要建造圣殿，还要建造王宫，那么还包括其他的很多的我们不知道的，很多的圣经没有记载的事工，所以因此需要很多的服苦的人。所以因此呢这个部门有很多隐患的隐藏的危机。那么直到后来所罗门之后到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呢就对罗伯安说，你父亲使我们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的担子轻省一些，我们就服侍你。结果呢罗伯安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结果以色列国家就一分为二，分为了南北两国，并且罗伯安他打发亚多兰，就是掌管服苦的人的这一个人，结果亚多兰被北方的十个支派给打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那么担任这一个服苦役的工作，那么结局呢就是死亡。弟兄姊妹，从前我们也都在罪恶之下，成为罪恶的奴隶所辖制，那么我们每天被罪恶所辖制呢而成为服苦役的人。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并且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一个地方，本来是想读到21章的，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我们先读这两章。那么其实呢从第11章到这一个20章它是一个整体，就是记载到了大卫王他的灰暗的历史，他记载到了从大卫和拔示巴的犯罪，那么中间所发生的种种罪恶的结果，直到这一个20章，那么它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就是因为大卫的犯罪，那么导致暗嫩的死亡，那么也导致亚沙龙的背叛和死亡。那么现在第20章叛变平息，所以呢这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那么后面的21章到24章，那么它又是一个新的一个段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之下，以很多的篇幅记载了大卫的黑暗的历史。那么在很多人看来好像呢是不必要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为什么要记载大卫的不好的历史呢？那么这样岂不是抹黑了一个伟人的历史吗？因为啊，我们看到，一般来讲，世上的书籍呢，他们只记载伟人的优点，就不记载他们的缺点，因为为了避免削弱他们的影响力。所以呢，就显明了人的作品和上帝的作品的区别。因为人会隐瞒，但是呢，神绝不会隐瞒。所以圣经非常诚实地记载了伟大先贤的过错，就显明圣经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那么另外呢，大卫的犯罪的历史呢，也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警告，警戒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么同时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人都很软弱，即便如大卫那样刚强的人，合乎上帝喜悦的人，如果不警醒，那么也会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紧紧地把握住上帝的恩典，因为离了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并且我们也看到犯罪之后所带来的这一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啊，就告诉我们罪恶的可证，罪恶的可怕。只有顺从上帝，只有得胜罪恶，那么才有真正的平安。好，弟兄姊妹，愿我们都做一个蒙福的，做一个有福的，得平安的基督徒。那么最后呢，还是要请大家继续为我们的学习祷告。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救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的软弱，我们也看到了罪恶的可怕，我们也看到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救主啊，求主赐给我们有敬畏你，有顺从你的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内心的罪恶也想要鼓动我们去反叛你。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恩典，因为离了主，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也求主赐福给我们的学习，保守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使我们不遇见试探，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与主亲近，都能够来学习，来聆听主你的话，能够与主亲近，与主同行，可以明白主你的旨意，遵行主你的话。就求主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你的每位儿女百姓都有平安。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